钟声加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持续的收听我们的钟声加播 Podcast 节目，我是怡婷。我们的节目呢，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由黄清富神父指导播出的，一共分为了三个部分。那大家以前听过前两个单元啊，分别是由黄清富神父分享的宗教常识啦，与静宜大学社工系李玉文教授所主讲的信仰结合人际沟通的生活模式哦。那现在我们将进入第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也就是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信仰生活。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在理论与实务上都非常有经验的夏太常教授来为我们主讲。夏教授您好。
各位大家好，我是夏太常。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教授丰富的经历哦。教授毕业于交通大学工业工程与管理博士，那他也曾经担任过建国科技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那他是现任上智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过去呢，教授曾与陈百熙神父学过药理的课程，也加入了中流基督生活团、基督服务团的正式的团员。那他常年担任弥撒的释经员，以及主日学慕道班的老师，现在更在指导神师黄清富副主教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关怀与教区教育训练的工作。可见的教授不论是在科学方面或者是在药理的讲授方面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教授这边得到很多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来分享的内容，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哦。那我们也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教授很喜欢到世界各地朝圣，特别是圣母显现的朝圣地啊，所以说不定以后教授有机会也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哦。好，那我们现在迫不及待请教授开始来跟我们分享第三个单元信仰生活。
好，谢谢怡婷。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三单元的信仰讲座。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救恩史。那这里讲的救恩史，然后指的是人类救恩的历史啊。我们知道人是天主所创造，天主要让他所创造的子民生活得非常的美好，因此不断地施予救恩，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天主的恩宠与产业。那天主给人的救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分别是天主向以色列子民启示的阶段，我们称为旧约时代，然后其次是耶稣亲自启示的阶段，我们称为耶稣的时代，再其次是门徒们开始宣讲福音，延续耶稣救世的工程的阶段，我们称为教会的时代。但在讲旧约时代之前，我们必须先要向大家说明救恩的主角，人是从哪边来的。所以第三单元的信仰讲座就衍生为四个阶段来说明。那第零阶段主题为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天主怎么把人给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从第零阶段开始向大家做说明。第零阶段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天主创造天地万物。
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哦。 啊，因为从古至今，我们人类对万物是怎么产生的，都有非常多的研究和推测哦。那教授，您可以从科学和圣经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天地万物是从哪边来的吗？
是的，我们要谈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要定义什么是创造。创造的话，是指说要产生一个物件，让它存在所发生的行为，也就是把以前没有的东西给它产生出来。我们将会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第一个角度，我们会从圣经的叙述去体会；第二个角度，我们会从现有的科学的知识加以印证。
那教授，您刚刚提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把以前没有的事物给产生出来，那是不是就表示天主比天地万物还要早出现呢？
这是当然的。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是表示天主是一位有位格的造物主，在宇宙形成之初，那天主就已经存在，因为天主有位格，他才能够创造万物。这里我们讲的位格，英文就称为 person， 来自于拉丁文的 personnel。 那物质却是指实际存在的一个个体。在此讲到位格的形成，然后必须要具备有三个元素，也就是理智、情感与意志。这是一个智慧生命存在的具体表现，能为自己的行为跟能力负责。因为人有位格，具备有理智、情感与意志，能为自己的行为跟能力负责。除了人以外，其他的动物，如我们家养的猫、狗，动物园的狮子、大象，他们都没有位格，因为他们也许有感情、有情感，可是不见得有理智跟意志。我们想想看，这些动物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能力负责，即使我们家里面所养的宠物都有可能伤害到我们自己，更何况是其他的野生的动物呢？所以除了人以外，其他的动物都不具有位格。那么植物、矿物跟人所创造的物件，譬如说桌椅、板凳，那当然来讲的话就更没有位格了。因为人有位格，那当然天主更具有位格，而且天主的位格有三位，分别是圣父、圣子与圣神，但是呢他只有一个本体，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Trinity， 也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有关位格的议题讲的是要非常的深入，这以后我们到新约讲到三位一体天主道理的时候会向大家做具体的说明。在这边我们要表达的是，天主具有理智、感情与意志，能为自己的行为能力负责，才能在宇宙之初创造出这么美好的天地万物。
是的。那您刚才讲到说要从两个角度来谈天主创造天地万物，那是不是请您现在从第一个角度带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记载天地万物的形成的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的第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在创世纪当中记载着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些的描述，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天主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这是第一天。天主说在水与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天主分开穹苍以下的水与穹苍以上的水。天主称穹苍为天，天主看了认为好。这是第二天。天主说天下的水应该聚集在一处，使旱地出现，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称旱地为陆地，称水聚合的地方为海洋，天主看了认为好， 天主说，地上要生出青草、蔬菜与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天主看了认为好，这是第三天。接着天主说，在天空中要有光体，分别昼夜，作为规定时节和年月日的记号，要在天空中放光，照耀大地，事就这样成了。于是造了两个大的光体，较大的控制白天，较小的控制黑夜，并创造了星宿。天主看了认为好，然后这是第四天。天主说，水中要繁生蠕动的生物，空中要有飞鸟。天主说，地上要生出各种生物，即各种畜生、爬虫和野兽，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看了认为好，这是第五天。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天主说，看全地面的各种蔬菜、各种果树，我都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种动物，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看了认为好，这是第六天。这样天地和天地之间的一切都点缀完成了。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就完成了。这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创造的工作。
哇，在创世纪当中真的把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描述得非常的详细哦。那教授，您可不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帮我们把它很精简的说出来呢？
是，刚刚在创世纪当中的记载是有些冗长，那我们看看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天主创造万事万物，然后我们叙述一遍。然后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第一天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体。第二天天主创造了穹苍。第三天天主让大地出生了青草、蔬菜跟果树。第四天天主创造了星宿与两个光体，照耀大地，控制昼夜。第五天天主创造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与水中蠕动的生物。第六天天主按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一男一女，这就是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与厄娃。
哇，刚好一分钟，分秒都不差耶。
在旧约创世纪当中记载，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然后呢，这个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问题在哪边呢？问题在我们称一天，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昼夜，有白天有晚上，这叫做一天。但是呢，天主在第四天才创造了星宿跟两个光体来控制昼夜，也就是说在第四天之前是没有办法分别昼跟夜的。所以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称说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这是第三天。所以这里讲的天，我们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阶段或是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天主创造万事万物总共用的六个阶段或六个时期才把它创造完成。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成就，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表达出天主是如何爱我们的人类。好像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家庭里面有一个新的婴儿诞生，那爸爸妈妈都会在婴儿诞生之前把所有需要用的用品，包括了奶粉啊、尿布啊、婴儿床啊、被单啊，都把它买好，然后呢来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同样 天主在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在第五天之前就把所有人要居住的环境逐步的打理妥当，然后最后才把人给创造出来。
嗯嗯，哇，真的好感动。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天主是多么用心在爱我们了。那现在是否也请教授您从第二个角度，也就是从科学的层面来探讨，来印证天主是如何完成这一切的呢？
好的，有一句话说，万物静观皆自得，事实加心与人同。也就是当你静默观察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变化的时候，都能够自得其道，并且能够表现出彼此之间的自然和谐的美善。春夏秋冬四季万物的一些的变化都能够非常的配合。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观点之下，用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天地万物的形成。
那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开端，那到底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啊？在宇宙起源之前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状态呢？
有关于这个宇宙的起源的理论，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的推论，但是呢，最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学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也是目前最公认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宇宙起源的理论。然后它的理论的基础是从自然论的观点出发来看，当一个物质都是由大小的分子随意碰撞而成，当碰撞达到了体积的无限小、密度的无限大、温度的无限高的时候，我们称这是一个起点。然后呢，当这个起点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剧烈的膨胀，所以我们就称为大爆炸。
哦，好，那我们请问教授，这个起点，这个起怎么写？是哪个起字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起。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的奇迹，这些分子碰撞到它的体积能够到无限小，密度无穷大，然后温度无穷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奇迹，这个起点这样。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发生剧烈的膨胀，我们就称为一个大爆炸。那经过大爆炸之后，我们就产生了不同的星系，还有恒星跟行星。那这是在多久以前发生的呢？是在138亿年前所发生的。至今呢，这个宇宙还在持续的膨胀啊，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非常的奇迹。但是呢，宇宙大爆炸理论解释的并不是非常的完美啊，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起点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如果这个起点发生，那所有大自然法则都在这个起点发生的之后都不见了，因为大爆炸之后什么都不见了。那科学家的话只有等待更高级的物理学说来诠释这个起点跟这个起点发生的情况。
哦，所以教授您的意思是说，大爆炸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宇宙的开端吗？
是的，大爆炸的理论当然没有办法解释得如此的详尽到无懈可击，于是来讲就有其他的推论来产生了然后现在来讲呢，有一个推论叫做白洞跟黑洞的学说。
我们是有听过黑洞啦，但是白洞好像没听说过。
是的，这个白洞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只能讲说它是一种假设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宇宙当中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这黑洞在宇宙的时空当中是确实存在的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天体，它具有极端强的一个重力，它的重力强到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吞噬一切靠近它的天体，即便是光都没有办法逃逸，光进去都会被它完全的吸收进去。简单的说，这黑洞的话就好像一个大怪兽，它只吃不吐。那是不是要有一个物体呢，要跟黑洞相反，只吐不吃不断的向外释放物质，这样宇宙的话才会不断的膨胀。我们就姑且称这个物体的话，我们叫做白洞。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中， 对于黑洞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诠释，然后也对于可能存在的白洞这种天体呢，甚至于在黑洞跟白洞之间应该有一个隧道可以连接白洞跟黑洞这个不同的时空点，那这个隧道的话我们就称为一个虫洞，这个虫的话就是我们来讲动物那个虫，虫洞叫 wormhole。 那虫洞呢就是把黑洞跟白洞把它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啊。如果要用白洞跟黑洞的学说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当然又有很大的迷惑了，因为在黑洞当中连光线都会被黑洞所吸入到里面，所以你要解开黑洞的谜，那你必须要进入黑洞，但是呢，当进入黑洞以后所有东西就被黑洞给吞噬掉了，换句话说你又没有办法回报黑洞的内幕，这也就是到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开宇宙的谜的原因。
对啊，真的很可怕，什么东西一经过就被吃了哦。
是的，黑洞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知道在宇宙天体当中黑洞的数量比例还算是相当高的，在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乳状银河系当中就存在着比我们太阳质量大400万倍的超级大黑洞，但是呢，这个超级大黑洞距我们的太阳系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还是相对安全的。我们人类要以现今的科学的知识跟现在科学的技术来探讨宇宙的起源或是黑洞，这实在是一个奥秘。但是呢，我们人类对太阳系所存在的乳状银河系却有一些初步的认知。在乳状银河系当中就有1400到4000亿颗的恒星，那每一个恒星都是一个太阳，在每个太阳它的四周又有很多无穷的天体，所以我们不得不赞叹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
是啊，哇，真的好美哦。谢谢教授跟我们分享天主创造这么美丽的浩瀚的宇宙哦。那我们也看到教授跟我们分享到天主是有位格的哦，是有理智、情感、意志，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圣经里面就详细的记载天主如何创造天地万物。那教授也从科学宏观的角度去看到这个起点的大爆炸哦，从密度极高、温度极高产生的这个小点，那炸开了一个大宇宙，那最后渐渐会进入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哦。所以下周呢，教授继续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身所处在的这个最美丽的太阳系了。好，非常谢谢教授。
好，谢谢怡婷。
好，
谢谢大家。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上网搜寻我们终身加播的 Facebook， 然后在里面留下您的私讯，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来回答您。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会。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教授，大家再见。
好，再见。